中，我们在这里分享神的信息。
我们的神实在真好，他爱我们每一个人。我记得看过一个在电视上访问一个活到124岁的一个人，那天是他的生日，就124岁的生日。那个记者就问他说：“你真的是很长寿？”他说：“是。”他说：“你活到124岁，你的感受如何？”这个他就说：“他说我的感受就像我100岁的时候。”后来那个记者感叹地说：“我们没有一个人活到100岁，也不知道100岁的感受是如何。”那今天呢，我们要谈一个人，他要活到120岁，就是摩西。我们要从他的身上来看见他基督徒的生活，他的秘诀是什么。我相信每一个成功的家庭，或者说一个成功的人，在他的身上都有一个秘诀。有一次我看到一对老夫老妻啊，他们结婚已经65年，我就很想知道说他们65年的当中能够这样彼此相亲相爱。因为现在，因为我认识这一对夫妇，跟我们关系非常的密切，所以我可以问他任何的一个问题。我就问他说：“你们结婚65年，你们有没有争吵过？有没有想要分开啊？”哦，当然，他说当然有。我说既然有，为什么你们可以维持这么久？哦，他就给我讲两个秘诀，一个是 commitment， 一个是委身，另外一个是 keep the covenant， 就是守约。我说你们结婚几岁啊？他说我先生21岁，他18岁。哦，感谢主。我说你们那个时候结婚的情形怎么样？哦，他说人数不是很多，但是呢，我们却是在那一天，却是在神的面前立了这一个约誓愿，说我永远爱这个人，不管他怎样，我永远跟他在一起。所以他说在这65年的当中，他们就是凭着在神面前所立的这个约，他说这个约保守他们一直到今天。哦，有时候现在那个老先生呢，已经快90岁，比我们的弟兄年轻一点，但是呢开始拿拐杖，他也不能开车，因为这个 DMV 不让他开车。但是他的太太呢还可以开车，哦，走路都慢慢的，但是呢彼此相亲相爱。当我们想到这个摩西在他的一生里面，我们可以分成3个阶段，我相信弟兄姊妹都知道。前40年他住在这一个皇宫的地方，享受人生最大的享受，这是他前40年。但是中40年呢，一下子被跌到这个谷底，可以说是这样。他从这一个这么高一个地位，这么大的享受，也可能要做埃及的皇帝，但是呢，中40年却是流落到旷野里面放羊。哎，你想想看，一个人放羊，他能够做什么？他没有说话的对象，那个羊不会回应他， 我们家有两只小狗啊，实在是很可爱。在家里面的时候，他们的表现真的是很可爱，但是一放出去啊，他们的本性整个全部都暴露出来。哇，如果是看见另外的狗，哇，真的是非常的那个，他根本忘记了一切，就要冲出去。那我说，我有时候就对他说，我说你们在家里面这么乖，怎么出去就这么的，好像他们对我说，这就是我们的本相。那摩西在旷野的里面，他没有说话的对象，真的整个把他所有的智慧、聪明，甚至才干全部都耗光了。在后40年，当神呼召他出来的时候，他这对神说，我是左口笨舌的，我是一无所有，我是一无所事。他说你要我去面对这个法老王啊，这是不可能，我不可能去面见他。这样一个人，在后40年，他要面对多少的征战。哦，每当我想到摩西，真是不容易啊，要面对这个法老王，经过10次的征战，最终得胜。哎，我想到我们的孙中山先生啊，他革命10次才成功啊，这个毅力真是不容易。我们很多人一次两次，我们就溃，就 give up。然后有一次，我刚刚到美国的时候，要学开车。还有那个时候，我就碰见一个人了，就大家彼此在谈论说，你考试考几次啊？啊，有一个人他说他考8次才成功啊。我说你真不错。哇，有的人好像考一次两次，已经不想再去考了，就是没有面子。但是，这个摩西所面对的法老王，他是错而反而。一会儿说你们可以吃可以去啊，一会儿说你们不行，你们的这个牛要留下来哦，你们的妇女、你们的儿女不能够去。这样一个情形真是不容易啊！但是我相信摩西所面对更大的挑战是什么？就要率领600多万以色列民出埃及。要进入迦南真的是不容易啊，经过40年在旷野当中，你知道那些百姓啊，是应着景象，是悖逆的，又是常常埋怨的。而我记得在还在台湾服事的时候，有一年这个道会要我负责这个饭食的做膳长。那个时候不像我们今天，好像这个学校都已经预备好这些餐食。那个时候我们必须要自己去从山上要到山下去买菜，所以每一天呢，我就跟一个赵弟兄啊，3点钟就要起来。哇，就到山下，到那个菜市场。我从来没有买过菜，我从来没有做过饭。哇，但是要做那件事，真是对我来讲很不容易啊。这100多人的那个膳食就不容易。而那一年又发生一件很大的事情，就是台风啊。哇，一台风啊，这个电断，这个路也中断，水也中断，什么都没有啊！我那个时候是要负责这个饭食的事情，我说怎么办呢？这么多那么多人需要，我今天学了一个聪明。如果那个时候，如果今天要我做膳长，我要说，我们大家都禁食祷告，我们可以不要吃饭。但是那个时候呢，还没想到这一点嘛，我就必须呢。哇，招一些弟兄们骑摩托车到处去找有没有面包啊，有没有罐头啊。那个时候是这样子， 很感谢主，那一年的夏令会啊，真的是充满主的同在，好像外面的物质有缺乏，里面的属灵的丰富却是何等的够用。所以摩西要面对这么多人的需要，他们没有水喝，他们向摩西埋怨；他们没有食物吃，他们向摩西埋怨；道路艰难，他们也向摩西埋怨。摩西怎么办？很宝贵的，在出埃及记和民数记，我们看见摩西每一次碰见难处的时候，他都退到神的面前，他在神的面前祷告，他让神去面对这许多的问题。所以我很想知道说，摩西，你经过这么多的艰难，这么大的痛苦，你怎么去面对的？我相信摩西会告诉我们说，我已经写了嘛，在诗篇91篇嘛，这就是我的秘诀。这个人身经百战，他经历过这么多的事情，他面对过这么许多的艰难，他只有一个秘诀。我们一同来念，我们念第一节，诗篇91篇第一节：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比住在全能者地下。哦，何等的宝贵呀！第一个说到是条件，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必定有一个结果，被住在全能者的地下。在这里说到隐秘处，什么叫做隐秘处？你有没有你的隐秘处？我们讲说，我们的寝室是我们的隐秘处。我记得小时候啊，什么地方我都可以进去，但是父母亲的房间不能进去，因为那是父母亲的隐秘处。他们把很多最宝贵最重要的东西都放在隐秘处的里面。我们讲什么叫做隐秘处，就是内室，就不是说所有的人可以进去的。神有一个隐秘处，我们可以进去。主耶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呢？道成了肉身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他下面说道，住在我们的中间。主耶稣来到地上，就是为了要成就一个隐秘处给我们。主耶稣要我们和他住在隐秘处。在这里说到有一个隐秘处，不是普通的隐秘处，乃是至高者的隐秘处。什么叫做至高者？没有比他再高的，没有比他再强的，没有比他再丰富的，没有比他更有能力的。他是万有的主，宇宙万有的主宰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摩西他得到一个秘诀，他就退到这个隐秘处。他跟神的交情实在是非常的深厚。圣经里面说到，他和神交通啊，如同人间的朋友一样。他跟神的关系实在是何等的亲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跟主耶稣是不是知心的朋友？我发现在这地上啊，找到一个知心何等的不容易啊！能够什么叫做知心？你可以把你最得胜的部分告诉他，你也可以把你最失败的部分告诉他，你可以把你最隐秘不想让别人知道的，你可以敞开的对他说。哦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在地上你能够找到一个最知心的朋友，你是最有福的人。很多时候我们要讲一句话，我们前面的说到三思而后行啊， 我们常常要四思而后言呐、啊，好像要讲一句话，我们总是顾虑到说，如果我讲了，他会怎么想，他会怎么反应，他会不会误会？哦，想来想去，我们又讲不下去了。我们找不到一个说，我讲什么都没有问题的。但是我们发现，耶稣基督可以成为我们最知心的朋友。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你可以毫无顾忌的把你的软弱告诉他，也把你的得胜告诉他，你可以把你的忧伤告诉他，你也可以把你的喜乐告诉他，你甚至可以流泪在他的面前，你也可以欢乐在他的面前，疯狂的在神的面前。这是最知心的朋友。这个摩西面对这么许多的痛苦，这么许多的难处，他没有别的，退回到这一位神的面前，退回到神的隐秘处，四十昼夜活在神的面前。我们今天很多人的隐秘处啊，这个隐秘处就是我们可以退休的地方，可以得到安息的地方，可以得到放松的地方。很多人的隐秘处只有夏令会啊，哇，他们真的像变化山上一样，说我们在这里真好，不想下山的、啊。哎，能够天天在这个夏令会的里面，哦，有神的同在，哇，弟兄姊妹都那样的爱主，我们可以一同敬拜，一同赞美。但是隐秘处不是只有在夏令会。隐秘处乃是今天我们可以享受的，是我们可以进入的。摩西他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，他享受了最大的恩典。不管面对多少的痛苦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眼泪留在主的面前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忧伤倾吐在主的面前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。有时候神真的是何等爱我们，虽然是那样珍贵，那样的荣耀，但是他甘心迁就来到地上，成为我们的朋友。我们要跟神成为一个忘年交啊。什么叫做忘年之交啊？忘年之交不分年龄，也不分身份，也不分地位。我从前以为我找到一个忘年交了，因为我可以跟他谈许多属灵的事情。哦，有时候我们一谈两三个小时都谈不完，他讲一些，然后我又讲一些，这样子彼此在那交通。但是我发现的确我们可以成为忘年之交，因为他比我小十几岁。但是有一个难处啊，他常常很忙碌，有时候打电话去没人接，留了话他也不回话，或者说他回话这个我又不在，他留话又是常常是这样子。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啊，从来没有不忙碌过。我们今天呢，我们都有手机啊，手机的确是很方便的，但是往往会发生一个状况，我们特别想要找的那个人常常是找不到，常常是盲线。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 direct line， 就是直线，不需要经过，你看手机开始响了，不需要经过这个电话线，我们直接可以来到神的面前。我们只要呼喊耶稣的名字，耶稣就跟我们通线了，而且呢24小时。有一次我在托人服事的时候，有一个姊妹姓唐，这个半夜打电话来， 哎，这个电话铃响之后，哇，特别是你很累很想睡的时候，你听见那个电话真的是不想接，不接了。他说张哥，因为他叫我张哥，他说我很痛苦，我睡不着，怎么办？我说你睡不着是你的事，我没有这样讲了。然后就慢慢跟他听，我说到底怎么回事、他就讲他跟他的弟兄出了难处，他睡不着觉，甚至他几天都没有办法好好睡。我就跟他慢慢跟他谈了以后呢，他说我就带他一起祷告，他就睡着了。有时候啊，我们真的是很受限制的。有的人就是他睡觉的时候他不想让别人吵他，因为他一醒过来以后就睡不着觉，有时候半夜两三点就醒过来，要再回头睡就真的是很难睡。很感谢主，有时候我也会碰到这样的情形，那我就起来亲近主，和主亲密交通，真的有如人间的朋友。摩西得到了这一个秘诀，在他一生的里面，特别是他经过这一切，他知道只有一个秘诀，就是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。所以这个诗篇是在他年老的时候所写下来的一首诗篇。这个诗篇帮助了何等多的人，他在这里说到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。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合组必须有一个密室，有一个内室，是只有我跟主，主跟我之间可以居住的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找到你的这个密室。今天很多人基督徒的生活过得很痛苦，也可以说是过得很辛苦，因为他没有密室。如果我们真找到这个密室，我们的生活真的会像保罗所说的，有时候常常觉得说基督徒的那个生活有一点好像很矛盾，像保罗他所讲，似乎是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，似乎是要死却是活着的。你看这个活着跟死这个是相对的，喜乐跟忧愁也是相对的，似乎是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，却是能够叫人得到富足的，却是好像是贫穷却是能够叫别人富足。你说这个是不是矛盾？有时候我们看见基督徒一面流眼泪一面又在那里笑，那人家真的是搞不懂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这么奇妙。有时候那个难处实在是很大，那个压力实在是很重，但是呢我们里面却是有一个力量叫我们能够站立得住。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，我们如果真活在这个隐秘处，我们要享受最大的喜乐。所以摩西说，他说如果说我们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，必定住在全能者的印下。什么叫做印下？印下说到保护，说到一个依靠，说到一个靠山。在沙漠的当中，烈日在那里晒的时候，如果你能够看见有一棵大树，你能够在那个大树的荫下乘凉，实在是非常的舒服。我记得去年我们全教会到这个加州啊 Tree National Park， 那个地方是沙漠，很多仙人掌，很多长刺的东西。哇，一从那个车上一下来的时候，哇，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在找阴凉的地方。为什么？因为太热了。万一 在半路上车子抛锚的话，哇，那真是受不了。什么叫做印象？你就是可以得到安息的地方，你可以得到保护的地方，或者是在一个倾盆大雨的光景的底下，有一个小茅屋，你可以躲在里面，这实在是何等的安息啊。我记得我看见一个影片，说到这个在中部常常有那个龙卷风啊，哇，龙卷风一来的时候，真的是这个龙卷风一过境啊，地上所有一切都要泥平了。有一次有一个家庭，那个父亲在外面做事，小孩子都在外面玩，那太太也在做一些家事，远远他就看见这个龙卷风，黑色那个龙卷风这样渐渐逼近的时候，哇，那个父亲呢就开始使劲的喊，他说快进到那个地下室，快进到地下室，哇，所有的人就使劲所有的力量跑到那个地下室去。当那个父亲最后把那个铁门整个扣住的时候，他们就听见那个龙卷风袭袭过境的时候，后来那个声音不见了，当他们从这个地下室出来的时候，房子都没有了，甚至树木都被拔出来了，但是他们却是在那个地下室里面得到完全的保护。这个叫做印象，在这里说到是全能者的印象，是最有能力的那位神做我们的保护。所以摩西说，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，他是我的高台，他是我的依靠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耶稣是不是我们的避难所？是不是我们的高台？是不是我们的山寨？是不是我们的磐石？如果我们真认识这位主，真的在地上就只有在最大的艰难，我们可以仍然一面流泪一面喜乐。我们可以在最无望最无助的时候，仍然有一个最大的盼望，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最大的盼望。有一个故事说到，有一个小男孩，他的个子非常的矮小，在他的同学当中有一个个子高的常常欺负他，当然个子矮的跟个子高的打架都永远打不过的，但是他怎么打也打不过，他不知道怎么办。他有一天回家，他看见他爸爸个子也高大，他就对他的爸爸说，爸爸来，你跟着我来。这个爸爸说，去哪里？他说，你跟我来。这个小孩子就把他拉到那个他同学的家的，到同学的家，就给他叩门，正好是他的同学开门，那个高个子，然后呢他就靠在他的爸爸的胸膛，他说，你还敢打我吗？他仗着他爸爸的这个势力啊，跟他的高个子同学说，你还敢打我，你再打我就叫你爸，叫我爸爸打你。那这个故事说到什么？我们有一个山寨，有一个高台，有一个全能者，他是我们最大的保护，他是最爱我们的救主。我们在基督的里面，我们可以过一个完全得胜的生活，因为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得胜仇敌了，仇敌在我们身上不能够做什么。但是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不认识我们的这位救主，他实在是我们的印象。无论我们多软弱，我们可以靠在这位主的胸膛。这个使徒约翰呢，跟主耶稣的年龄差不多，三十几岁啊。但是呢，这个使徒约翰却是躺在耶稣的怀中。 但是有时候想一想，真的是，我想一想啊，如果是像这个张弟兄啊，我如果靠在他的怀里面，你们会怎么想？很不雅观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在主的面前，我们永远是小孩子。我记得在台中有一个弟兄，他年龄已经六十几岁，那个时候他的母亲呢九十几岁，但是每一次他出门，因为这个弟兄他是一个英文老师，每一次出门他妈妈就推他说，有没有穿够衣服啊，有没有带伞啊，有没有便当，有没有带好啊。他就跟他妈妈说，他说妈妈，我已经六十几岁了，我已经做别人的阿公了，他说还要这样天天吩咐我。真的，的确我们不管再怎么长，我们在主耶稣的面前永远是小孩子。不要说我今天已经七八十岁，甚至九十岁、一百岁，我们在主面前永远是小孩子。我们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来依靠他。真的很羡慕这个保罗啊，他讲一句话，他说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。你体不体会耶稣的心肠？意思就是说，他能够明白，他知道耶稣的心在想什么，主耶稣所要的是什么，他能够明白，他能够体会，主耶稣的痛苦他能够体会，主耶稣的喜乐他也能够体会。哦，我更惊讶的就是神对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跟神的交情也是非常的深。有一次神说一句话，他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。哎，你想一想这一句话的意思，好像主的神的意思就是说，我如果不告诉亚伯拉罕我所要做的事，我对亚伯拉罕不够朋友，哎，我真的是我就很对不起亚伯拉罕。这个意思就是今天我们可以这样一个渺小的罪人，我们却可以和神有这么亲密的交通，我们可以和神能够有亲密的交通，因为全能者的印象是我们的。我们今天要和主耶稣相交，要做他最亲密的朋友。耶稣基督是不是你最亲密的朋友？如果是我们和主有最亲密的相交，真的我们的日子真的是会充满喜乐，因为知道耶稣爱我，永远不改变。那今天的问题就是说，我怎么样进入这个密室？我怎么样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？这是很多人的问题。这一次夏令会之后啊，就有一些姊妹们，他们很想来学习亲近主，结果他们就约定一个时间，每一周里面有一次大家一起亲近主。这个发现呢，他们做过几次去不下去了，没有进到那个内室，他们没有享受到那个至高者的隐秘处，就觉得说没有意思，结果就没有办法继续。今天很多神的儿女就是这个问题，我怎么样进入这个内室？我怎么找到那个隐秘处？的确我们很想和主有一个最亲密的交通。我发现一个很奇妙的事，你看这个柱，左边是一个人，右边是一个主。我真的很想知道，真的要去问仓颉，他当初造这个字怎么造，怎么会这样造？人和主在一起才构成柱， 只有单单人不构成住，只有单单主也不构成住。真的，的确，中国是有很多跟圣经很吻合的，像这个义，上面是一只羊，下面是叫做义，像挪亚一方舟一家八口就叫做船，很多字跟圣经实在是很吻合的。我真的很想问这个仓颉，这个人，你为什么会把人跟主放在一起？这个叫做住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知不知道这个典故，我很想知道。我曾经去查过那个辞海，上面没有写，如果有人知道请你告诉我，很想知道。罪人和主耶稣联合在一起，在神的眼中叫做住。今天神的心意为什么他要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中间，并且要住在我们中间？他就是要我们和他同住。什么叫做住？住就是留下不走了。哦，我们来到主的家中，我不走了，这个叫做住。但是今天很多人信了耶稣还离开的，今天很多人已经在神的家中还离开的。住就是我留下不走呀，我认定主了，主永远是我的主，不管道路怎么艰难，我还是要跟随主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到底，这个叫做住。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心愿？我们很多人真的把信耶稣当作一个随时患难中的帮助，难处过去我也离开了，不是这样子。我们的主耶稣要我们和他联合在一起，他要我们住在他的里面。当我读到这个彼得跟安德烈第一次见到主耶稣的时候，他们问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他说拉比在哪里住？主耶稣也很回答得很奇妙，他说你们来看。这个那一天呢，他们就和主耶稣住在一起。什么叫做住？住就是跟主耶稣生活在一起。什么叫做住？当彼得跟安德烈那一天和主耶稣住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看见耶稣生活的每一个层面。主耶稣起床之后做什么？到旷野山上去祷告。他们听见主耶稣讲比喻，他们听见主耶稣教训，他们看见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，他们看见主耶稣怎么医治病人，他们看见主耶稣怎么对付那些仇敌。每一个生活的层面，他们都跟主耶稣在一起，叫做住。今天我们有没有让主耶稣在你的生活中有份？我们很多时候把属灵的事情跟所谓属世的事情分开。啊，今天我要领诗歌，这是属灵的事情。啊，今天我要读圣经，我要领会，啊，这是属灵的事情，我要好好的依靠主。但是离开了，哎呀，这是我洗脸刷牙，这个是不跟主没有关系的。哎，我今天要去上学，这个读书，这个跟主耶稣没有关系的。不是的，我们要让主耶稣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有份，这个叫做住。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在我们的事业中，在我们的学业当中，我们要让主耶稣有份。我真的发现主耶稣真的是太奇妙了。有一次我到圣地亚哥讲道，回来的时候话非常的疲倦了，很想睡觉。因为我有一次的经验，这个在高速公路上眼睛闭起来了，哇，真是很危险。所以我姊妹每一次我去San Diego的时候，她都要提醒说，如果累了要在路旁睡一睡。我说好。就那天我回来以后，在半路上有一个 resting area， 我就在那里要睡觉。 因为有一次我一睡就睡一两个小时，就在那个车上，因为太累了，那我就一两个小时回到家就太晚了。所以那个时候我正好那个时间是2:37的，我说主耶稣，我只要睡10分钟够了，我说多一点，2:50的时候你叫我。我说我就这样祷告，真是那样的奇妙，一分不差。2:37开始睡，真的睡进去了，这个2:50就醒过来。我第一句话是什么？主耶稣，谢谢你叫醒我，让主耶稣在你生活的最小的每一个部分都有份。这个叫做和主耶稣同住。你的难处，你的痛苦，你的喜乐，都告诉主耶稣。你要做什么，你都告诉主耶稣。我记得有一个弟兄，我带他得救，我就教他一个功课。我说你每一次开车，因为我带他学车，然后考车都考过了，我就告诉他说你每一次开车，第一件事情做什么？不是先绑安全带，先祷告。他就是这样很单纯的这样做。所以没错，很喜欢看他上车，因为他一上车呢，他就开始祷告。这个叫做同住，让主耶稣在你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有份。什么叫做和主同住？也让你自己活在主的生活层面的里面。主耶稣喜乐的时候，你要欢喜呀。当主耶稣被高举的时候，你不能好像安静的坐在那里。我们要让主耶稣的每一个部分我有份在其中，主耶稣的喜乐我们要欢喜。如果是弟兄姊妹有难处，他的难处也就是主耶稣的难处，你要为这个需要祷告。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叫苏神，最近发现他的身上有结肠癌，所以他就回台湾去动手术。但是很奇妙的，教会弟兄姊妹常常为他祷告，我甚至每一次一想到我就开始为他祷告，因为他是神的儿女，主耶稣爱他，主耶稣要拯救他。昨天晚上我们聚会的时候，他就打电话过来，打到我们聚会的中间，哇，看见那个场面真的是很美丽。因为每一个弟兄，每一个姊妹都到电话机的面前对他说几句话，对他说安慰的话。哇，他讲话的声音真的不像一个病人。这个叫做让你也活在主耶稣的生活的里面。我们今天能够进入这个密室，我们可以和主耶稣有一个最亲密的交通，就是让主耶稣住在你的里面，你也住在主的里面，让主耶稣在你的生活中有份。当你真的和主这样有这个相交的生活的时候，真的似乎是钥匙，却是活着的；似乎是忧愁，却是常常喜乐的。弟兄姊妹，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生活？真的是太奇妙。我们今天可以过这样的一个生活，因为这个密室是神为我们预备的。我们怎么进入这个密室？主耶稣启示我一个道路，真的帮助我非常的大。要认识和主之间有多重的关系，他是我们的君王，我们是他的百姓，我们是他的子民，他是我们的父神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他是我们的良人，我们是他的佳偶，他是我们的新郎，我们是他的心腹，他是我们的朋友，我们也是他的朋友，我是他的弟兄，他也是我的弟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我认识这个多重关系的时候，我可以从每一个层面进入，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当主耶稣被高举的时候，我们要欢呼，我们要赞美赞美。有一首诗歌叫做敬拜主，是 Jack Haven 他所写的，英文叫 Majesty， 在我们的小本诗歌里面有。他怎么写这首诗歌呢？他说他有一次看见英国女皇加冕的时候，看见所有的老百姓都在那个大广场，还是 在路上，在那里欢呼啊，在那里颂扬，在那里把一切的荣耀归给这个女皇的时候，这个 Jack Haver 他就想到，地上的人当他加冕的时候是那样的尊贵，那样的荣耀，而我们的这位主耶稣怎么样？就在那个时候，圣灵启示他写了这首诗歌 Majesty， 尊贵的敬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看见当主耶稣被高举的时候，我们不要默默在那里坐着，特别是在波饼聚会的里面，当主耶稣真的是与我们同在，你不能够默默在那里站着，我们甚至要鼓掌，我们甚至要欢呼啊，我们要尊他为王，他实在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我们在主耶稣一切的时候要有份的。每一次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要站在儿女的地位上。主耶稣教导我们说，你们要这样祷告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每一次祷告我站在儿子的地位上。有一次我在西区讲说，我们要跟主耶稣甩奶呀，就是撒娇啊。那个翻译的弟兄他是从国内来的，他听不懂什么叫做撒娇，他也听不懂什么叫甩奶，可能不知道英文怎么翻哦。撒娇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站在那个小孩子的地位上，跟爸爸一样，爸爸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啊，你给我吗，你给我吗，就是这样，这个叫做叫什么叫吗？我们要在主的面前真的是要回转向小孩子，回转向小孩子一样。我们今天有时候一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把我们的地上的地位，我们的身份带到主的面前，不要老是一个公式，来到主的面前真的要像小孩子一样。当我们和主亲近的时候，我们要站在朋友的地位上，我们要站在佳偶的地位上，我们是主耶稣的佳偶。你读一读雅各书里面所讲的，哦，你甚美丽啊，你是我的佳偶。真的，我们在主的面前，我们永远是他的佳偶。我们要想到每一次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那个密室就是你和主之间在一起，是你和主之间的，没有别人。你可以在主的面前真的是很自由，你要唱也可以，你要跳也可以。主耶稣教导我怎么进入这个密室。有一次我要在主面前唱一个爱的歌。有时候啊，这个诗歌有时候不容易背起来啊，有时候这个好像唱一唱这个歌词接不下去了，但是主耶稣就教导我，他说我们可以自己配词啊。哇，从那个时候啊，我成为一个最伟大的 composer， 是一个作曲家。我怎么做呢？主耶稣教导我的。有一首歌哈，小孩子的歌，大家都会唱的，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大家都知道这个调子。哎，我就把它改词了。我爱耶稣，我爱耶稣，爱耶稣，爱耶稣。 今天爱耶稣，明天爱耶稣，天天爱耶稣，真喜乐，真喜乐。哎呀，当我这样唱在主面前的时候，我真的是喜乐满意呀、啊！我发现主耶稣很喜欢听的、啊。我这个 idea 从哪里来的？以前在我们教会有一个龙姊妹、啊，她年纪很大了。从前她带几个年长都是七八十岁的弟兄姊妹，她带这个每个礼拜五早上他们都有一个机会。这有一次龙姊妹要回台湾去啊，她就请我去带。我老说都是年长的，她说没关系啊，她说你可以做年长的。我说好，我就去带了几次。哇，每一次唱诗歌我都要忍不住要笑出来，因为七八个人每一个人的调子都不一样，他们唱哦，哇，你在他们的中间真的是想笑，但是他们唱得很起劲哦，他每一个人都唱着自己的那个调子在那里唱。我看见了，主耶稣也蛮喜欢的，主耶稣很喜欢人单纯的在那里。我说主耶稣，我在你面前就是小孩子，我在你面前就是你的佳偶，我要唱爱的歌。哦，有时候很奇妙的，一面唱一面流泪。我说主，我把我的爱借着诗歌唱在你的面前，我用我最熟悉的调子把我的词添进去啊。哇，越唱的时候真的是合作就连起来了，我就进入了这个密室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管你信主多久，可能你刚刚信主，你可以进入这个密室，你可以进入合主最甜美的交通的里面。有时候我把我许多的事情告诉主耶稣，不要怕主耶稣会笑你，主耶稣早就知道你所有的光景。当我认识这一条道路的时候，我亲近主的生活就一直持续。我每天五点半起来，还有一天呢，以前亲近主的时候呢，有时候就穿着睡衣在那里就跪在主的面前。这有一天忽然想到，我说我是去约会啊，我是跟这位最最最亲爱的救主去相交啊，我怎么穿着这个睡衣睡裤啊？啊，从那一天开始，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洗脸刷牙，头发都梳得整整齐齐，穿着最正式的衣服，跪在主面前。真的，我们如果在主面前认真的态度，主耶稣也向我们认真。真的，你很奇妙的，你不需要经过我们很多常常叫 warm up， 不需要的。主耶稣的名字就在他的里面，主耶稣就在他的名字的里面。这一条线是直线的，你只要呼喊耶稣的名字，你和主耶稣连起来了，不需要经过接线生。有一个更好的，不需要付基本费。哇，现在电话费基本费越来越贵了，甚至你最怕就是超过那个基本的费用，每一次都要多算一分钟45分。但是这位主耶稣为我们所预备的线，不需要付任何的费用。这个密室是为你预备的，是为着每一个人预备的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入这个至圣所，我们可以进入主耶稣至高者的隐秘处，我们可以享受最大的喜乐，因为这个是神为我们预备的。主耶稣道成肉身就是预备这个密室，主耶稣要成为我们全能者的印象，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的里面，我们都可以来依靠主，而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入。你不需要有任何的所谓我要学习怎样亲近主，不需要的，你只要进入，耶稣他就在我们的中间。当你跪在那里的时候，他就在那里， 你要相信这个。很多时候我们的一个拦阻是什么？我们把主耶稣想成哦，太尊贵太荣耀，他太高了，高攀不上。不是的，你要把主耶稣当作一个人，他曾经在地上，他就是一个人。今天他虽然肉身看不见，他在圣灵的里面却是跟我们一样的。当你这样一个认识的时候，你跪在他面前，他就在那里。所以每一天早上呢，我第一句话说，主耶稣早安，主耶稣 good morning， 就是这样子，很简单。你一呼喊耶稣的名字，你和主耶稣连起来，你可以进入最甜美的交通的里面。我们一起说，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什么叫做必？没有任何的怀疑，没有任何的改变，一定会成就的意思。我们如果住在这至高者的密室的里面，我们必定住在他的荫下。我们要过最喜乐的生活。不是说基督徒的生活都是一帆风顺，的确有很多的艰难，很多的痛苦，但是在艰难中我们有依靠，在最无望当中他永远是我们的盼望，他是我们的保护，他是我们的避难所。好，我们再把这一节背起来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比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这个是摩西的秘诀，盼望这个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秘诀。